们又设计要陷害康伯神父。他曾在堂区讲道时宣讲爱德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所有的人。老院长就请他主持闭经时讲解内修生活的意义。他选了这一节圣经，就是国王女儿的美丽来自内心。他解释了什么是内心的生命，如何过这种灵修生活。那位教士和他的心腹听了之后说，他讲道反对我们，而且所讲的道理谬误百出。他提出了八点错误，还添加了一些康伯神父没有讲过的道理，尽量丑化和歪曲事实，然后寄给他在罗马的一位朋友，请求罗马教廷圣部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圣职人士审查。可是审查的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因为罗马教廷断定康伯神父所讲的道理完全正确，他更恼羞成怒。康伯神父虽然受尽这位教士的种种羞辱和虐待，依旧很温和和谦卑地对教士说，为了我们修院的一些事务，他需要到阿纳西城去。如果教士要写信给日内瓦的主教，他可以把信件带去。教士就叫康伯神父等候，让他去写信。这位好心的神父很耐心地等了三个小时，还不见人影。那位教士曾从神父手中抢去一封信，就是我托康伯神父准备带给上文提到的那位好隐修士的信。我听说康伯神父还在圣堂里，尚未动身，就亲自去对他说，教士所要带的信件到底写好了没有？因为太阳快要下山了，你就要在路上过夜了。他便派了随从他的仆人去见教士，仆人回来报告说，那教士并没有什么信件给主教，却发觉那教士已经派遣他的仆人骑快马在康伯神父之前到阿纳西城去了。原来那是阴险教士的缓兵之计，要让康伯神父慢一些出发，好让他差人先去给日内瓦主教灌输他的偏见，以打击康伯神父。尽管如此，康伯神父终于到了阿纳西城，却发现主教固执己见，态度冷酷。以下就是他们的对话。主教，我的神父，你绝对需要让那位女士把她所有的一切交给热克斯修院，并当修院的院长。康伯，主教阁下，他已经亲口告诉过您他在巴黎和在此地的圣召，所以我不相信他肯答应您的要求，何况他舍弃了一切，只为了要到日内瓦去。如果他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就无法完成天主在他身上的神圣计划。他提议暂时寄宿在修院，修女们若愿意，他就多住些日子；若不愿意，他就立刻到别的修院去，静候天主圣意如何处置他。主教，我的神父，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也知道她是个温顺听命的女人，你若命令她，她肯定会照做。康伯，主教阁下，正因为她如此顺从，我们给她命令时要特别小心谨慎。她在这里是个外国人，为主牺牲了一切，如今她微薄的养老金只够养活她一个人，我不能强迫她为了一所尚未建立而且可能永远建造不成的修院，剥夺了他维持生活的经费。如果修院始终建造不成或废弃不用了，这位女士将靠什么生活呢？难道要她去救济穷人的贫民院吗？事实上，不久之后这座修院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在法国不会有任何基督新教徒。主教，我的神父，你的这些理由毫无意义，你若不命令他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就把你降级并停你的职。